家咧係讀經嘅時間，請小朋友咧都可以到隔離嘅地方參與主兒童主學。今日讀嘅經文咧，其實係撒母耳記下十二章第七至到廿三節。咁咧可以翻開咧程序表嘅白色頁，我哋咧經文咧都記載喺入邊。揾到嘅時候咧，我哋咧請弟兄先讀第七至到第十二節。姊妹讀十三至到第十八節，我哋咧一同去重讀十九至到二十三節。揾到嘅時候咧，我哋去先請弟兄七至到十二節，準備起。拿單對大衛說：你就是那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高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脫離掃羅的手，我將你主人的家業賜給你。將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懷裏，又將以色列和猶大家賜給你。你若還以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賜給你。你為什麼藐視耶和華的命令，恨他眼中看為惡的事呢？你借亞門人的刀殺害客人烏利亞，又娶了他的妻為妻。你既藐視我，娶了客人烏利亞的妻為妻，所以刀劍必永不離開你的家。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從你家中興起禍患攻擊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飛奔賜給別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與他們同寢。你在暗中行這事，我已要在以色列眾人日光之下報應你。請姊妹讀十三至十八節，準備起。
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拿單說：耶和華已經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於死，只是你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折毒的機會，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單就回家去了。耶和華的打烏利亞妻大衛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衛為這孩子很求神，而且禁食，進入內室，終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來到他旁邊，要把他從地上扶起來，他卻不肯起來，也不同他們吃飯。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衛的臣僕不敢告訴他孩子死了，因他們說：孩子還活着的時候，我們怨他，他尚且不肯聽我的話，若告訴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憂傷嗎？
我們一同誦讀十九至十三節，準備起。大衛見臣僕彼此低聲說話，就知道孩子死了，問臣僕說：孩子死了嗎？他們說：死了。大衛就從地上起來，沐浴、抹膏、換了衣裳，進耶和華的殿敬拜，然後回宮，吩咐人擺飯，他便吃了。臣僕問他說：你所行的是什麼意思？孩子活著的時候，你禁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來還吃飯。大衛說：孩子還活著，我禁食哭泣，因為我想，或者耶和華憐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豈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裏去，他卻不能回我這裏來。感謝神，今日有基督教會以林堂堂主任藍建明牧師為我們證道，題目是人生你留下什麼，將時間交給藍牧師。
姐妹早晨，好多谢沈志雄牧师的邀请，让我再一次 去到順安村安眾樓，在這一帶的地方跟大家去分享神的說話。今天跟大家思想一個題目，叫人生你留下什麼，是強調大衛一生三不留，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我們發覺我們都是從無名，即是無名字來到這個世界裡面。為什麼這樣說呢？其實去到順安村安眾樓就有很多的回憶，這個回憶是43年前我就在這裡信耶穌。但是當我們去思想人生我們要留下些什麼，我們發覺到原來在安眾樓裡面所留下的人其實不是很多。剛才沈牧師和我介紹所留下的人是數得出在五隻手指裡面，可能我見到你的樣子已經遺忘了你是哪一個，可能我記得你是哪個但叫不出你的名字。這個題目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人生你留下了什麼。人生就好像客旅一樣，我們來到這個世界可能我們還未認識我們就已經走了。我們同心一起禱告，我們求聖靈親自引導我們能夠進入到真理，明白到真理。天父，好多謝你讓我們一起去敬拜。我知道人生的路上就如客旅一樣寄居，我們有一天都會離開這個世界，但究竟我們要留下些什麼才能夠有意義，又或者我們在人生的內心裡面所遭遇到的一切又是否能夠激發我們繼續在人生的路上繼續去尋找去認識你。透過大衛的成敗得失去思想我們的人生，以致我們去看到主你愛我們，我們繼續努力能夠遵從基督的吩咐繼續走人生的道路。將以下時間交上，祈禱交託奉主名求，阿門。人生的痛苦有很多時候不可怕，當痛苦發生之後，痛苦本身可能不會摧毀我們，但最可怕的就是痛苦過後有些東西留下了在我們的內心。有些人受傷過一次，恨留下了；有些人經歷了一次的打擊，憂慮留下了；有些人做錯一件事，失去一個人，錯過一個時機，遺憾留下了。起初我們以為那次的遭遇是一次的，但逐漸這個遭遇漸漸形成你這個的性格。起初以為是發生了一件事情，是單單看一個人去看這個世界，看自己和看神的方式。我們發覺很奇怪，大衛在神的面前其實他屬靈的韌性是非常的大。大衛所遭遇的一切，我們今天所思想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至八節，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而是一件很醜陋甚至乎是人性那種的艱險。十二章的第七節，拿單對大衛說，你就是那人啊，是什麼意思啊？原來神是藉著拿單先知去跟大衛去講出一件非常之醜惡的事情，就是他在當時是見到拔士巴在平台上面來到洗澡，而動起了愛人妻這個的動機，甚至乎將這個烏利亞來到去差去前線，讓他同伴退後，以致烏利亞是被殺，是一個借刀殺人的醜陋的事情。而第七節，拿單先知去到大衛的面前，用一個故事來到開始了去指責他所做的事情。十二章的一至六節，有一天先知拿單去到大衛的面前講了個故事，告訴他聽，有一個城裡面入面有兩個人，一個很有錢，一個很窮。一個很窮的人，他只得一隻的小羊，所以這個窮人是悉心去照顧這個小羊，來去照顧他，好像女一樣跟我一起去生活。而這個有錢人，他有一天去宴客，他這個有錢人當然是有很多的財富，有很多的牛羊，但是當他宴客的時候，他不在一個很多的羊裡面去拿一隻羊去宴客，反而拿了這個窮人裡面一隻的羊來到宴客。 大衛聽到呢個故事之後，非常嘅嬲，做得出呢啲事嘅人實在太過過分啦，佢一定要受到懲罰，仲要賠佢四倍啊！呢個羊拿單先知佢講出呢個故事之後，同大衛講：呢個咁冇良心嘅人就係你啊！大衛聽到之後，佢就打咗個突，就知道拿單先知要去指出佢喺人生裏邊所犯嘅好大嘅錯誤。我哋發覺到喺第七節，拿單對大衛說：你就是那人嘅時候，係講述神係對待大衛係一連串好大嘅恩典。佢講述到耶和華以色列神如此說：我高你作以色列的王，救你脱離掃羅嘅手，將你主人嘅家業賜俾你，將你嘅主人嘅妃嫔交在你懷裏，又將以色列猶大家賜俾你，你還嫌少？我又會如此這端這般加倍賜給你。大衛去聽完呢個故事之後，去講述神去講出佢嘅錯處之後，我哋嚟去睇一睇，究竟喺整段經文裏邊同撒母耳記下一至十一章有啲咩嘅關聯？喺關聯就係我高你作王，就係昔日神係親自揀選大衛做以色列王。我救你脱離掃羅嘅手。我哋回想一下撒母耳記上十八至三十一章，大衛喺一生裏邊超過十年係俾掃羅追殺，每一次嘅逃亡都係神嘅保護。我把你主人嘅家交給你，就係撒母耳記下二至五章，掃羅家王位王宮都交在大衛嘅手裏邊。撒母耳記下五章一至五節，全國嘅合一，神親自去成就。如果還仍然唔夠嘅，神藉住撒母耳記下第七章同佢立咗榮約。喺整段嘅經文裏邊，就睇到大衛一直係被神所眷顧，一直成就有好多嘅恩典。就正如今日我哋能夠喺順安村居住，我哋回想我哋嘅一生，都係神去眷顧住我哋，我哋能夠安居樂業。在这一带的地方，在这个村子里面，它的变化也都是从儿童去到青年，从青年去到老年，由老年又去回儿童。刚才沈牧师去介绍整个的变化，我发觉很诧异，一个很旧型的屋村，它是经历了一不断去变化，而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都是神的恩典去眷顾着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居所，有一带这么好的地方，一起去敬拜神、侍奉神，生命成长。而第九节，拿单先知去跟大卫去讲：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做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用刀击杀客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子为妻，借亚扪人的刀杀死他。现在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因你藐视我，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子为妻。所以这段经文是讲述着大卫人生里面一个很不光彩的事迹，是神透过拿单先知去指出。在第九至第十节，我们就会看到藐视这个希伯来文，其实是讲到不单止是做错，是讲到你将神的说话看轻了，将神是挪移离开中心。我们发觉人痛苦的根源有時候不是外在的環境，是人偏離了神的教導，偏離了神的中心，以致我們有很多的痛苦來到產生。我今天跟大家思想這個經文，就是大衛遭遇他人生的逆境，又或者面對拿單先知指出他的錯的時候所遭遇到的屬靈生命的反省。在十二章七至十三節，我們分為第一段，首先是拿單指出大衛的罪，然后第八节，神提醒大卫过去神所赐予的恩典。而十二章第十三节，大卫就回应了一句：我得罪了耶和华。大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很坦然去面对神藉着拿单先知所指出他的错。而大卫听完了拿单先知之后，他有三个属灵生命的反应：一，不流行。十二章七至十三节，其实大卫他不流恨，当拿单先知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一个自然人的反应可能就会是保护自己，又或者推却他的责任，又或者不承认他所做错。 但你會留意到大衛佢係直接去承認佢係得罪咗耶和華神，佢個內心係遠離咗神，佢要坦誠去面對佢係做錯咗。但係大衛能夠去指出，被人去指出錯嘅時候，佢立刻去承認，其實呢一樣嘢唔係能夠一朝一夕可以做到嘅。原來在人的內心或者屬靈的生命，我們需要不斷去到神的面前操練我們的生命，和去守護住我們的內心。為什麼藍牧師，為什麼你會覺得他不是一朝的練成？原來如果我們讀撒母耳下的第一章，就會明白到當曾經追殺他十年的掃羅，掃羅死了之後，大衛是怎樣。如果看到熒光幕的，請你幫我讀出十一、十二節兩節，十一、十二節，請讀。
大衛就找着自己的衣服，把衣服撕了，所有跟随他的人也都如此。他们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以及耶和华的圣名和以色列家的人，被我爱的人感谢到万神，因为他们都留在刀下。
好。十一、十二節是講述到掃羅和他的兒子約拿丹都死了。十四節，大衛對他說，這個青年人殺了掃羅之後，他就說，你動手殺害耶和華的受膏者，怎麼不畏懼呢？大衛就叫人來將他殺死了。大衛所稱呼的掃羅是一個受膏者，是用神的角度去看這個人，是神所愛護、神所高立的王，是耶和華的受膏者掃羅。所以當我們再看回大衛，他的內心是一直操練著去敬畏神。這個掃羅所看待的就是神高立的王。而撒母耳下一章22至23節，請弟兄姊妹幫我讀出，準備讀。
在被殺者的血前，在勇士的脂肪前，約拿單的弓絕不退縮，掃羅的刀斷不去。掃羅和約拿單生死相遇相愛，死時也不分離。他們比鷹更快，比獅子還強。
其實在撒母耳記第一章裏面，我們會知道用弓歌來到去描述住大衛他內心那種哀痛，而轉化成為一種的內心去敬畏神的態度。而九章一節，大衛說，掃羅家還有剩下的人沒有，我要因約拿單的緣故向他施恩。他甚至乎是對待掃羅的後代是非常的厚待他。所以一不留憾，我們就可以思想一下，在人生裏面你有沒有一些人是仍然很恨他的呢？恨一個人其實很容易，可能你搭港鐵被人踩一腳，你火就來了。可能你兩公婆生活，突然之間你又會扯火。我們守護住我的內心。有一次我就在港鐵裏面搭地鐵，有一個人在那裡，即是很逼的車廂，有個人呢就好像似乎是買東西，就有一袋的東西在個路邊，應該是一個鞋盒。那他就被一個路過的人呢踢到，即是踢到他的箱子。咁路過人就踢到佢咧，就冇道歉喎。咁攞住鞋盒嘅人咧就啤住佢啦。你做咩撞到我啲嘢啊？咁樣跟住話我撞到你咩？咁樣跟住咧就講兩講咧就越嚟越埋咯喎。咁埋嚟嗰人咧踢到人哋嗰個人咧就攞住把遮，嗰啲長遮即係拎起咗啦，拎起咗就嚟扮落去嗰一嘢咧。我就嗱嗱聲縮開啦！哇，係點算咧？就嚟開拖路咁樣。原來喺車廂裏邊嘅人咧，非常有智慧喎。喺同一時間咧，有兩個人，第一個人咧就閃咗落去隔住咗，而另外一個人咧係扯開佢喎。跟住第三個人咧就企起身，你坐啊，你坐啊，你坐啊，咁就化解咗呢一個嘅仇恨。但有陣時我哋發覺仇恨呢一樣嘢，你會是植根在你的內心裏面，而仇恨你如果一路去蔓延的時候， 你會令到你的內心成為一種的性格，甚至乎是很難跟人再去相處。一個人他被另外一個人是得罪了、傷害過，所以他就很憎那個人，成日都要咒咒他、咒罵他，日頭又咒咒他，夜晚又咒咒他，時時都要咒罵他。有一天他都頂自己不順，因為實在太過困擾，他太憎那個人，他就找了一個很有智慧的人。啊，智者啊，智者啊，我真的很憎這個人啊，有什麼辦法呢？我真的憎到他想，即係唔得佢死啦咁樣。咁呢個智者咧，聽完佢講咗之後，佢就入廚房斟咗一杯水，擺咗度，嘣！你飲咗佢，咁佢就好聽呢個智者講，一飲就飲曬。跟住咧，飲完之後就問佢：呢啲咩嚟㗎？咁個智者就答佢：
毒藥啊！
嚇、啊！你想毒死我？然後呢個智者就慢慢講。其實你每一天都憎呢個人去咒助他，就好像飲毒藥一樣。那個人其實不知道你猛咁咒助他，他一條頭髮都不會甩嘅。但反為你自己，每一天去憎恨他的時候，你就會毒死你自己。這個人就明白，其實怨恨的事幾十年過了，我跟大家去分享，四十幾年前我這個信耶穌，有哪一個認識我？現在四五個人認識我，你認識我？我不認識你即是你又認識我，我又不認識你或者我認識你，你又不認識我很快過是眨眼四十幾年。你在哪裡認識我？就在這裡認識我。我的樣子有沒有變？沒有變要請你喝茶，我老了很多其實人生很快就過了。我們回想去憎一個人的時候，你就浪費了很多力氣，你的內心所充滿的就是恨。而大衛給我們看到的就是一不留恨，而第二個是二不留憂。十二章十四至十八節，大衛倚靠神。人生裏面有很多的打擊令到我們離開神，有些挫折，有些家人患病，我們接受不到，或者看不到神怎樣去眷顧他。而大衛所承受的犯罪，他是要被神去懲罰。神透過拿單先知告訴他，你犯的罪實在太大，你的孩子必定要死。而他所遭遇的就是他的孩子真的病到就嚟死。十二章十五節，孩子病了，大衛禁食，躺在地上祈求，他盡了所有的能力，但孩子最終都是死了。但大衛的遭遇俾我哋睇到佢嘅反應，佢將痛苦轉化為尋求神，唔會喺憂傷裏邊沉溺住。我哋回想我哋身旁嘅弟兄姊妹或者家人朋友，你有冇邊啲人所遭遇人生嘅打擊之後，佢變成另外一個人，喺低谷裏邊起唔翻身，就係因為佢嘅憂傷同埋喺一個接受唔到嘅事實裏邊發生咗，接受唔到，所以佢出唔翻嚟。而大衛他面對人生的憂傷，他轉化成為尋求神。所以人生裏面第二的不留，二不留又十四節，只是在這事上你大大藐視耶和華，因此你生的孩子必定要死。十五節、十六節，請讀十六節，準備讀。
大衛為這孩子尋求神，大衛
好。十六節，大衛去面對人生的挫敗、挫折、遭遇的時候，他是尋求神，他是懇求神，刻苦禁食，希望神是回轉他這個的做法。但最後他的孩子都死了。但你留意在十八節的比較的經文，他這個祈求不是簡單的祈求，而是躺卧在地上刻苦禁食，總共是用了六天的時間去尋求神。我們如果遇到人生的挫敗，有沒有時時去尋求神？沒有，可能一段很短的時間 喂，神都唔聽我禱告嘅，神都係照翻佢自己意思嘅。大衛唔係啊，喺十六節去到十七節，他家中的老臣來到他旁邊，要扶佢起身啊，但佢唔肯，佢一路去倚靠神，亦都唔同佢哋去食飯啊，而不留又。你能唔能夠喺逆境裏邊去敬拜神咧？有一個國王佢嚟到出外去遊山玩水，呢、這個國王有一日就俾啲尖石咧刉到啊，血流如注，一踩啲尖石血流如注。於是乎咧，佢就大怒，翻到宮廷裏邊啊！我命令所有人同我用全國所有嘅牛劏咗之後，用牛皮鋪滿曬呢啲地方。所有啲隔難行嘅地方鋪滿曬牛皮，咁啊一路鋪啦。咦唔夠喎，去第二個國家去借，咁啊第二個國家去借埋啲牛皮，鋪曬佢全部，鋪唔到嗰啲地方，但寫個大交叉，全部禁止進入。於是乎咧，發覺成個國家裏邊咧，就算鋪曬所有牛皮都好咧，都改變唔到個環境，反為就禁止咗呢個國王出遊。嘅遊山玩水嘅地位，呢啲官員就係敢怒不敢言啊！但有一個官員佢就冇死，佢進谏：阿國王，阿國王，不如咁啦，你鋪咗咁多牛皮，不如我哋就成本好低嘅咋，你只係用一隻牛嘅牛皮做一雙嘅鞋套喺呢個腳嗰度，你試下睇下得唔得啊？咁國王就聽咗個進谏，佢就改變咗佢行路嘅姿勢咧，佢就果然咧就去曬所有地方咧。他的腳就不受傷。在這個似乎是很簡單的故事告訴我們，人往往是想改變環境，是令到自己開心，但我們發覺到其實環境永遠都改變不到。冷氣機那些泥我們最後都是用一個包吹它出來，那些泥都仍然是存在，環境我們嘗試去改變它，但整個的氣候 改變，你出到門口之後，你當然很熱，是吧？但你 由個順安浸信會走到出去搭巴士，個個都熱的了，但你走到巴士站的過程裡面，你用不用說20次熱了？人都知道熱的了，哎，很熱了，很熱了，環境你改變不了，我們只能改變什麼？是我們的內心。所以其實我們人生三不留，第二，二不留憂，一不留恨，二不留憂。我哋能唔能夠喺逆境裏邊去敬拜神咧？三不留恨，恨係遺憾。我哋留意到大衛喺12:18-23，當佢繼續去前行嘅時候，我哋會留意到，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衛神父不敢告訴他孩子死了，因他唔説。看那孩子還活著的時候，我們勸他，他尚且不聽我們的話，我們怎麼能告訴他孩子死了，讓他做出不好的事呢？而20節，當孩子死了之後，大衛是接受這個事實。20節，請大家一起去讀出，準備讀。20節，大衛是調翻轉，佢接受到人生所發生的事實，而起翻身去敬拜神，繼續嚟到前行啦，弟兄姊妹，求主嘅幫助我哋去明白到。21節，神僕對他說：你所做的是什麼事呢？孩子活著的時候，你就禁食哭泣；孩子死咗，你卻係起來食飯。22節，大衛說。孩子還活著，我禁食哭泣，因為我想，或許耶和華憐憫我，會讓孩子活下來。22節，原來大衛的人生是很尊重神。神講了這樣就是這樣，他是接受的。神講了不得就不得，你不要在那裡死了。當他去懇求神，神是講了答案給他之後，他不會繼續死了，他就起翻身敬拜神。我哋喺人生嘅里边，其实大事唔会好多，可能一两单。但一两单嘅大事系令到你注定你嘅下半生 就是形成另外一种性格。求主去帮助我们。大卫人生三不留：一不留行，二不留忧。他面对人生有很多痛苦，但他不会被忧虑去吞噬。而三不留行，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做错决定，可能是你家人做错的决定，令到整个家庭陷入一个瘫痪，你争他都没用，事情都发生了，你恨他亦都不会改变到事实。人生日有大小的遗憾都会出现，而大卫所面对的就是他的属灵的韧性，就是去倚靠神，度过他人生最难的遭遇，起翻身去敬拜。人生痛苦的来源来自有三方面：一是人被加害，你的伤害容易生恨。你有没有弟兄姊妹仍然恨的呢？有没有家人朋友仍然恨他的呢？很无谓告诉你。二，现实带来的失去和无能为力容易产生忧虑。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癌症的朋友越来越多，是吧？我们身边家人，他们是怎样面对的？有很多的忧虑都会出来。是不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就一直被忧虑去吞噬着我们呢？不是，我们要依靠神，求主去帮助我们。三，是自己造成人生的决定的错误，你就是不是悔恨一生？错误已经决定错了的了，你是不是遗憾一生先？你是不是从此就是这样先？不是嘛，所以我们起翻身敬畏神，继续参加顺安浸信会，一起崇拜。我们有托管的儿童，有小朋友回来一起信耶稣，一起互相的去鼓励。大卫是没有被错误去吞噬，只是在痛苦里面去祈求神。最后我答回一个问题：人生你留下什么？其实香港人最惨痛的事迹就是宏福苑。宏福苑的灾害一共死了168人，而我自己对于这些的新闻我是不够胆，每一次出的时候我都会看，因为可能有二次的伤害、三次的伤害，或者甚至乎惨不忍睹。我亦都不想有一个 消费，就是在那里讲一些惨的，觉得自己很惨的共鸣，我亦都不想讲。但大埔宏福苑我们不是去逃避，就算你不看他也有听证会，我自己心里面就很生气了，还有听证会，我都够惨了，还要再 recall 那个惨痛的经历，还要去讲哪个做错哪个做对，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完，所以变成我都是选择性去看。但有时候你不了解又不行，但我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反省，就是说其实大埔宏福苑去提醒香港人，人是会毫无准备，是突然失去了你所有的东西，这个可以发生。我自己投入在 我的生命里面去看回，如果我是在里面的居民，我会失去些什么呢？那我就想了，以前我很喜欢拍照，那么我会不会在这个时刻失去了我所有拉卡的70多万的拉卡相机呢？那我就真的好，不用的，因为我放了，我在10年前已经将 我的 Canon 的相机是放了给一个摄影师，没有事，我没有相机遗失。那我再想想，咦，死了，我 HiFi 放不到，如果我在这里的时候整套名贵的 HiFi 没有了，是几十年的累积的经验来的，没有了。我就再想想，咦，有些人是砌那些高达的，高达那些一件千几元一个，那些那么整个柜都搬了，有些人是用史迪仔，整个柜都是史迪仔的嘛，是吧？他一日之间可以没了史迪仔的，一日之间没了高达的，是不会告诉你他几时烧的。其实最痛呢未必是价钱，而是背后那个年月记忆和热爱和心血。求主去帮助我们。大卫人生三不留，就是讲紧：一不留行，二 而不留憂，三不留遺憾。咁啊，藍牧師，你話講到人生三不留，咁你又留低啲乜嘢啊？咁樣啊，你又講不留啫，咁你留低啲乜嘢啊？我話俾你聽，四十幾年前去到順安，咁啊留低啲咩咧？翻到嚟之後，我就諗呢個問題，即係冇咩留低。啱啱嗰四五個都唔係我帶領信主，全部都係資深嘅弟兄姊妹。咁佢哋去咗邊？我又唔知佢去咗邊。即可能帶領佢信主嗰啲又好啲，即係有啲嘢留低咗。其實當我去蒙召見證做傳道人之後，我都冇停止過做年青人嘅工作。我透過帶人哋彈吉他咧，我帶領咗好多彈吉他嗰啲人信主。但係做年青人嘅工作係越嚟越點啊難，即係你信咗主，跟住就走；信咗主，跟住就走。就算你帶領咗佢信主，你栽唔栽培到佢參與侍奉同埋受浸係另外一回事，係好大嘅挑戰。所以上一浸總要珍惜好多嘅兒童、青少年人，佢哋要至少就要去陪伴我哋一齊去成長、去信耶穌。但係2025年有一個轉折位，就是我所帶領嘅一個嘅年青人，佢從副學士咧，神係看顧佢進入到大學。跟住喺舊年，佢竟然係受浸加入咗教會，所以係我哋嘅盼望。我係諗住教會都死㗎啦，慢慢即係啲人年事已高啊，可能即係傳承唔到啦。啊，我哋有個希望喺呢個人生嘅裏邊。如果講到順安，我哋今年嘅年題係復興我生命，重燃報道心。你有冇為主嘅緣故去留低一個年青人？帶領他去到主的跟前，帶領他去信主，然後去培育他侍奉，甚至乎你都可以奉獻侍奉主，以至一代接住一代流下去。還是在人生裏面你會受到很多的東西去纏繞住，以至我們見不到一個生命的果子。我們生命裏面的果子不單止是福音的果子，是我們的質素，做基督徒那個內心的質素。人生之中有哪一個我未能夠去饒恕呢？你有沒有哪些事仍然很擔憂和遺憾的呢？你有沒有留下一個曾經失喪的靈魂去到主的跟前呢？我就用了三句去總結我們的人生。第一句，塵土裡的呼召仍是神榮耀的起點。每個人都很平凡，我們都是塵土出生，將來亦都係歸於塵土。但神係愛我哋，使我哋有尊貴。而第二句，不屬世界嘅身份係我哋在塵土中仍然能夠站立嘅力量。我哋都係客旅同寄居，有一日我哋都要離開，但能夠站立就因為主去愛我哋，呢個就係我哋嘅力量。而第三句，你要為神嘅緣故決定生命之中有啲乜嘢係唔留。有啲乜嘢係留低嘅？我哋同心一齊禱告。天父懇求你去透過大衛嘅一生提醒我哋。我哋曾幾何時會唔會去憎恨一個人，以至到我哋嘅內心唔能夠結出生命嘅果子？會唔會人生裏邊有好多嘅遺憾，我哋係做錯咗，以致我哋悔恨咗一生，唔能夠再起翻嚟？求主幫助我哋，能夠復興我哋嘅生命，能夠堅固我哋嘅內心。以至人生離開之前，我能夠將信心能夠找緊耶穌基督，將盼望去轉化住呢一個憂患嘅世界，更加能夠用愛去實踐喺而家，我哋仍然存留喺個生命裏邊，以至順安浸信會能夠一代接一代能夠傳承落去，以至兒童、年青人、長者仍然好有盼望去跟從住神。我哋同心係咪獻上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